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的报告当中有一件事情跟弟兄姐妹再提醒一下，就第三项拿马吼的这个印第奈区的短宣的日期这个我们都知道，但今天一点半在301，地点是在301在301有一个第一次的聚会所以欢迎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在一点半的时候到301室前面跟帕斯基克罗巴有一个开会，谢谢。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关系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要从我们罗马书第四章17-22，我们要看门徒之路、关系、顺服跟信心。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分享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关系，那这些关系都很重要，但这些关系都是短暂的。我们强调有一种关系可以把你从短暂的世界带进永生永世里，那就是你与神所建立的关系。我们上礼拜讲到，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现在与主耶稣基督有对的关系，将来在永生永世里，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用担惊受怕。但如果我们现在在有效的生命的期限里面，我们没有与主建立对的关系的话，我们将来就会在神 的救恩当中我们坠落了。所以我们分享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他们生前对神的态度和他们生前与神的关系，就决定了一件事情，决定了他们死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决定了他们死后的福分是什么。这提醒我们，时间是紧迫性的，而且主在的日子即将到来的，很近了。我们在上礼拜提到关系的奥秘，如果以色列百姓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他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不讨神的喜欢，他们就会落入什么敌人的手中，面临极大的羞辱和危险。当永生的神离弃他们的时候，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他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可悲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相反的，当他们开始亲近神的时候，当他们开始与神建立对的关系的时候，敌人在他们面前是怎么样？是站立不住的。敌人在他们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而且他们可以一个人追赶千人，这是个极大极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关系的奥秘。那这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到我们的国家的成败，完全决定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公义使国高举，那所以公义是神他自己，所以信赖神，在神的公义里面，这国家得着高举。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进一步来思考，有人说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既然我们必须与神建立最深刻的关系，那么神懂得我们的痛苦。我们懂得神的痛苦吗？在整个圣经当中，新旧约总共加起来有1189章，1189章，这整个新旧约圣经的章数加起来，其中只有四章，我们这个四章里面，我们活在没有罪、没有痛苦、没有撒旦的攻击里面，那就是创世纪的前两章，第一章、第二章，那个时候世界刚刚被造。人活在伊甸的里面是跟神在一起的，以及启示录最后两章21章、22章，那个时候在撒旦在启示录20章，撒旦已经被扔在无底坑里面，他神也将无底坑关闭了，而且用硬把它封上了，说没有在那边要关1000年，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我们看到新的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基督再来掌权作王的日子，那1000年里面，所以在这四段当中，我们看不到罪，我们看不到更多更多的那些事情。所以整个圣经在告诉我们， 神想救我们脱离罪所带来的痛苦。为了解决这个痛苦，在旧约当中，神差遣了先知带领百姓要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先知一再呼吁你们要归回。说明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一个被神呼召来呼召人归回到神的面前的人。 He is called to call people turning toward God。 他是个被呼召，呼召做什么？来呼召人归向神的人。神在旧约就差遣先知做这些事情。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为了救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送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受死。可是神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十字架，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我们的，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了解神把自己的独生爱子送上十字架上的痛苦吗？说实在的，我们不是非常的了解。如果我们了解神的痛苦，如果我们穿上神的鞋子，我们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活了。所以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神为什么要救我们脱离痛苦？我们可以得到几十个答案，但是最基本的是什么？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是他造的，而且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这在神在他的话语当中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当我们越不像他，我们越不像神，或者说我们活得越没有神的形象的时候，神的痛苦就越大。当我们越不像他，当我们活得越不像神的形象的时候，神的痛苦就会越大。同时呢，我们活在最终的痛苦也会越大，这是对等的。有人说在最终之乐，但最终之乐只是刹那间的事情，但过了以后悔恨连连，那种痛苦是没有办法抑制的。所以当我们越不像他，当我们越生活上越没有活出他的形象的时候，神越痛苦，同时我们在最终的生活也更加的痛苦，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在什么时候神才没有痛苦？就是世上每一个人都信入耶稣，都因信称义，神的心就得着满足了。因为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个善。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就知道神有多么爱我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五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三个时候。这三个时候就是第一个时候，就是什么？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谁要为我们按着自己为我们来死？耶稣基督。第二个时候是什么？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爱就在此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了。第三个时候是什么？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不光是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那一种爱而已，而这种爱是更深刻的，是在这三个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知道这三个时候是怎么样？是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这三个时候是我们怎么样？最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神却在这三个时候将爱我们。所以我们在我们不仁不义的时候，罪最大的时候，神将爱我们。所以这三个时候是我们强出头，我们想要靠自己不靠神的时候，也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我们的体内发酵的时候。当善恶树上的果子在我们体内发酵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那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觉得刚强。但在神的眼中，那个时候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做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当无花当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在我们里面发酵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他深刻的意识到这三个时候的可怕，所以他这样认为。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练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的基督就能脱离了。这里告诉我们，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那一棵生命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棵那个生命。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免除因着分别善恶树上所吃的果子所带来的咒诅跟罪。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借着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这个有罪的身体，我们这个不洁净的人，在他里面我们就得着了主的圣化。真的，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保罗他看得非常的清楚，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能脱离了。这是保罗他找到的方法。原来的保罗他是借着什么？借着守律法，借着守律法要让自己成圣。借着守律法守得最好的时候，他比人高一等，他比人强一等。但是他发现不可能的，因为律法不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律法是做我们的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证明我们的软弱，证明我们的自己的没有办法来完全的守律法。因为你干犯了一条，你就是干犯了众条了。但没有人能靠着守律法来成圣的，所以我们没有不是要靠着遵守它，那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完全借着靠律法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犯了血肉的，没有靠着因行律法得以在上帝的面前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而已。所以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说我们要怎么脱离呢？保罗说这是因为什么？因信称义。这是因信称义。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一起练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所赐的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到第六，还是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段告诉我们说几件事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两句话说：他被藐视，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总是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总是我们有的以为，我们以为他是怎么样，他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了，但不是这个样子。这段圣经讲到先知以赛亚预言那一位与我们有最深刻关系的弥赛亚，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那位弥赛亚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一开始怎么提到这位弥赛亚的，一开始他提到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他讲到他的名字，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叫人敬畏。但是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位弥赛亚是变成这个样子，特别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在第九章，当以赛亚介绍那一位仆人的时候，那一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的名字是这样子的：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严肃。可是当他来讲到五十三章的时候，讲到受苦的仆人的时候，这位弥赛亚变成什么？变成怜悯我们，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仆人。这说明什么？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如果你跟一个朋友，如果你跟一个人，你觉得你跟他关系非常的深刻，但是他总是不理解你，或是你总是不理解他的时候，我不是说快的那一方面，我是在内心深处那种痛苦，那种需要他不知道的时候，我想这种关系还不能称为最深刻的关系。这边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守桥人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一位父亲跟他的独生子相依为命，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这位父亲他是铁路局看管过河桥的工人，因为那里有一条很宽很宽的河流，在那个地方也建了一座能升起来、能降下来、能放下来的铁桥，所以每天都有火车从那边经过，每天都有船从那边经过。所以这位父亲的工作是什么？当船要经过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桥升起来，让把这个道路打开了。当火车经过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桥放下来，让它接在一起，让火车可以从这个桥上通过。他的工作是这样子：把桥打开，把桥放下来， depend 看是火车还是船从那边经过。父亲经常带着他的儿子去那里玩，而且他的儿子非常喜欢看火车从那边经过。每天火车上经过的时候，火车经过的时候，他父子都可以看到，从上面看到在火车上面的乘客，有快乐的，有忧愁的，有孤单的，有自私的，有不舒服的，有沉溺在毒品当中的人。他们的父俩的生活倒是蛮平静的，但是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当父亲接到把桥这个升起来的这个通知，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通知是错误的通知。这时候在桥上的儿子，他发现远远地方火车的声音，火车的烟冒上来的，所以他就情急之下，他就大声的告诉了父亲说，火车开得很快过来的，火车过来的，赶快把桥放下来。可是太远了或太吵了，总之他的父亲在一个小小的看管室里面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于是这个小孩就自己跑，自己跑，跑上桥边，有个地方是可以用手动的把它按下来的时候，把它搬下来的时候，这个桥就会怎么样，就会从这个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慢降下来，火车就可以经过。所以他就爬上去，可是因为他是个小孩子，他是个小孩子，所以他爬上去的时候，他就爬着就伸手要去把那个拉板，把那个手柄把它按下来。可是因为他太小了，他够不到那个按钮，所以他不小心就滑跌下去了。那滑跌下去的时候，这个他演出的父亲后来亲眼看到这一幕，但是相隔好远，他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时间分秒即逝，分分秒秒都非常的重要。火车就快到了，而这个桥还是这个样子。这时候父亲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让桥保持不动，这样子，这意味整个火车来的时候会从这边冲出去，整个人就会在水中，或者整个车上人都会死，都得死，但可以救了自己的孩子。但第二个就是把这样的桥把它放下来，把它放下放平，但是当他把桥放平的时候，在桥卡在那里的孩子就会被桥怎么样压死。可是这样的话却可以救整列火车几百号人的生命。所以几秒钟的挣扎虽然短暂，但痛苦万分。而那位父亲最终选择把手柄拉下来，可当火车安全通过那一刹那，他的儿子却惨死在桥下。而当火车通过的时候，大家还在吃喝玩的，大家嘻嘻哈哈，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没有火车上的每个人知道说他们在千钧一发当中从死门的地方被拉回来，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人为他们死了。这时父亲所能做的是在铁道旁边失声的痛哭哀嚎，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活着是因为我的儿子死掉了，你们才能安全通过。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讲什么，就像那个狗在吠那个火车一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火车旅客并不知道此刻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但其中有一位吸毒的一个女乘客，她看到了站在铁道旁痛哭的那一位父亲在那哀嚎，她为了全部的人，他献上自己的最爱。两年过去了，那位父亲在火车站看到曾经吸毒的女孩已经变成一名母亲，快乐与自己的宝贝在一起。弟兄姐妹，最深刻的关系就是懂得彼此的痛苦。我们天父上帝就像这样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就像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怎么样，要叫神怎么样，因他得救，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我们。所以请不要忘记那位曾经以及永远救命的恩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来分享什么？分享与神建立关系之后，有两件客观的事实可以用来衡量我们在主观里与神的关系，或者说来衡量神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那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以及对神的信心。 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顺服跟他的信心上面。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不光是要有一个关系，一个对的关系，在对的关系之后，接下来是什么？我们要顺服。再过下来，接下来是什么？信心。我们用顺服跟信心来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用顺服神，用信心跟随来说明，来证明神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今天我要分享一位圣经人物的故事，他是亚伯拉罕。他如何与神建立关系，如何从一个拜偶像不信的世界里被呼召出来，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带领一家三代成为神家的宗仆。因着与神关系的建立，他如何顺服神的引领，并用信心来跟随，以致他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奖赏是超过一切的，且神给他的奖赏在永恒的世界里继续的闪烁闪耀发亮发光，成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亚伯拉罕顺服跟他信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亚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他都是顺服的，他都是顺服的。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每件事情都顺服，但绝大多数他都是顺服的。他有不顺服的时候。我讲一个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读了创世纪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创世纪十六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86岁的时候，他生了谁？以实玛利。可是当你读到十七章创世纪第一节的时候，那边告诉我们说，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要做完全人，因为耶和华神是完全的，你要做完全人。弟兄姐妹，从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到十七章第一节，从86岁到99岁，在他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这其中经过几年？13年。而在这13年当中，神并没有跟他亲近，神并没有跟他显现，这说明什么？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他有不顺服的时候。但我今天所要讲都是他顺服的时间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因为神的关系，我只这样子一两个例子而已。所以神给他第一个顺服功课，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可能是个难题。然而这个要求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什么？不是个问题。有些人这对这个事情不是个问题，但对有些人可能是个难题。他成为第一个走上移民之路的先祖。从圣经的神学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走上移民之路的是谁？是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我们今天都是他的子孙，我们都是移民者，对不对？我们都离开我们的故乡，我们离开我们的家，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跟随着谁的脚步？我们跟随着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脚步，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生活。也许我们不是情愿的，也许我们想尽办法要来，不管怎么样是怎么来的。也许我们不像亚伯拉罕，是神呼召他走上这条移民之路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能答应得这么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要离开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亚伯拉罕走上这条移民之路比我们所想象还要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他要离开的是他的文化，他的社会，他已经建立且熟悉的生活与价值体系，他要离开那个。他要离开的是什么？他的宗亲，他的认同感，他的人脉，他的归属感，他要离开。他要离开的是什么？他的血缘，他的家，他的双亲，他的弟兄姐妹，他的至亲好友，都包括在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三件事情里边。然后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大约1500公里以外的1500里以外的迦南地。弟兄姐妹，如果在今天的话，你用飞机飞的话，你可能很快就飞到了。但是在当时，有没有飞机可以飞？当时都靠11号指一路的，就用徒步的，一步一步的走，而且那个路啊，也没有 GPS 可以带它，都是什么沙漠地带、攀山越岭，那条路是非常非常的艰困，所以他到哈兰就停在那个地方。他在哈兰就停在那个地方。哈兰是什么意思？哈兰就是灵性枯燥的地方，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前进。我们来看这个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在这个地方他要从这边走到迦南地。可他走到这个哈兰的时候，他停在那个地方。当时他不再年轻，他已经75岁了，他似乎没有什么考虑，也没有什么犹豫，没有什么作难，他一口就答应了。所以圣经在12章4节我们刚刚所念的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好喜欢照跟去这两个关键字，我真的很喜欢那两个字。我想到在创世纪1章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同样是那个造那个字。造说明什么？亚伯拉罕内在的心思意念。造说明亚伯拉罕他内在的心思意念和他的决定是什么？那是造。那去是讲什么？说明他外在的行动跟跟随，那是去。他外在的行动跟跟随，他不单单是造，而且他也怎么样去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啊，我愿意听，可是我们听了以后有没有照着去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听跟做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听跟顺服是同一个字根。就像人这个字叫阿旦，阿旦的字根是什么？阿达玛。阿达玛是什么？阿达玛是尘土。所以跟这个字根一样，顺服听跟顺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要做一件事是什么？是筑坛献祭，就筑坛献祭，与神亲近。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手机的 Facebook 当中有个功能叫打卡，对不对？那每当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打个卡，然后就po在这个脸书上面，我们的朋友就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是不是？那是靠着卫星，靠着 GPS 的功能，三那个定点所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身上，手机在身上，我们一打卡的时候，朋友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就像这样，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给神打个卡。是他的打卡不是用 iPhone 的手机，而是用什么？筑坛献祭。筑坛献祭就是亚伯拉罕向神做个打卡，并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哪里，而是亚伯拉罕他借着筑坛献祭向神献上敬拜与感谢。因为在有限的课里的人生当中， 一个孤孤单单的出外人，却能享有神的同在与带领，是值得他足坛献祭的。感谢神又领他进入人生新的一站，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为神足坛献祭，向神献上敬拜，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从这里面看见什么，亚伯拉罕把与神的关系放在他人生的什么第一位，放在人生的首位，到什么地方他就给神打卡，他就给神打个电话说我已经平安到什么地方一样，就像我们到什么地方就跟我们家人打个通知说我已经平安到了，就是那个意思。他是爱神敬畏神，常常与神有灵交的一个人。不但这样，在异乡的世界里面，他向我们展现他的什么绝对顺服，他绝对顺服神，并且给我们留下什么信心跟随的最美的见证跟榜样。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有些的人生当中，我们在走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走，是谁在带领我们？是谁在带领我们？是神在带领我们，是不是？是谁在带领我们？没有声音，是谁在带领我们？是神在我们带领我们。谢谢，真的，我们一定要肯定这一点，我们肯定这一点。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近，神跟他关系也就更近，对不对？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什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近，这有圣经的话语为证。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在创世纪十八章十节开始，请。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多成就了。”你看，神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向亚伯拉罕来隐瞒。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你尊重神，你爱神，你跟神建立对的关系，神也看重你。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什么？比这更大的事情。我在哪里？如果有人来服侍我。”我的父必怎么样尊重他，我的父必尊重他。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称上帝为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不对？在整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人在称上帝称什么？称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称呼后世的人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何等亲密，亚伯拉罕多么的顺服神，多么用信心跟随神的带领，甚至他被称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这都在关系之后，都在他的顺服之后，都在他的信心的跟随之后才有的顺服。因着这样的模式，当时的保罗他在写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不对？从此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对不对？就是到了我们的，到了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那些凡羡慕他显现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模式。”所以这个模式在今天保罗他用上了，所以我们看到借着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模式，借着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样板，今天神要祝福那些跟他建立关系、顺服他、用信心跟随他的人，这里我们可以有肯定的。所以当时的保罗他在罗马书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这种信心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算他为义的信心。 这个信心到什么程度？到算他唯一的这种信心，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念的这段圣经，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七到二十二节，我们请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以做多国的父。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他为义。使徒保罗的这段话是对亚伯拉罕一生最贴切的见证跟描述。那这里有几件信心的功课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那叫神复活使五变为有的神，这是对神的整个权柄一个极大的认识，也对神造人的一个理解。他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使五变为有的神，这是第一点，他的信心。第二点，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在没有指望、无可指望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在觉得很没有盼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什么？仍有指望。所以这个信不是他自己在那个时候装作有信，而这个信的根基在哪里？在神的身上，因为他相信神。第三个，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的信心还是怎么样？不软弱。这告诉我们，在跟神的道路上面，我们生信心可能是会疑惑，可能有时候会软弱，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心怎么样？是不软弱的信心，不软弱的信心。第四个，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因信心里得了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所以他的信是没有疑惑的。第五，他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怎么样必能做成，这是他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长智慧的信心，是有指望的信心，是坚固的信心，是坚定的信心，以及信心满满的信。这是他的信心，让我们看见的。一艘轮船航行在南太平洋的时候，突然遇到狂风暴雨，那旅客个个都是提心吊胆，以为船快要沉没了。旅客当中一个人叫 George 的，他鼓起勇气，他冒着风雨，他走出船舱外面，他往上攀登到船长室。这个时候他看见船长不疾不徐的在甲板上漫步走着，而且船长的脸上毫看上去看不到忧虑的神情，反而十分从容淡定的指挥那些水手们一些注意的事项。之后他便回到他的驾驶座，与副驾驶一同驾驶这个轮船。所以当这个舅舅看见这件的景象之后，他就满意的走回惊慌失策的这些旅客的里面。那旅客看见他回来，就问他说：“船长怎么说？”这个乔治，这个舅舅就很开心的说：“放心吧，我看见船长的脸了，我看见船长的脸了，我看见船长的脸了。”这个舅舅因为看到船长平静安稳的脸，而充满信心，坚信船长必会带领他们安然度过暴风雨。弟兄姐妹，在民数记第六章讲到上帝的脸，上帝的脸非常重要。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说什么？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要赐给他们。为什么在祝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奉是看着跟着谁跟着什么来祝福？是跟着神的脸，向神扬脸，对不对？向神扬脸，向神的脸向他们什么光照？神的脸光照他们，向神扬脸表示神的肯定、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神的承诺、神的保证都在他们脸上面。所以当舅舅看见这个船长的脸的时候，他知道说没有事情，我们脸就能看出我们在那个情况是什么一个心情。就是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来跟随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省了一些，但是我要讲的最后的最后的这些事情。好，我要讲出的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所以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他在美国大学演讲的时候，学生问他说，你为什么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成功？这个巴菲特他没有谈到财富，他是说什么，其实你们到了我这样的年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的关心你、爱你。他还说出人生的一个秘密，金钱不会让我们更幸福，幸福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活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是否活在爱的关系里面。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不是完全以物质来衡量，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你帮助过多少人的梦想实现，你将来有多少人会怀念你。因为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就是盈利。人生的账簿是记录着爱与被爱，两数加相加就是一个成就。弟兄姐妹，这一季门徒月的信息我们今天讲完，下一季我们要讲的是五六月份的家庭月。所以我们要最后一个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真的成功的人生？一个有成就的门徒是一个不断与主与人建立正能量关系的人，一个成功的门徒是一个顺服神、对神信心满满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是一个活在爱的关系里面的人，一个有信心与顺服的门徒将会是一个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人。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关系的重要，也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在这个深刻的关系里面，你如何理解我们的痛苦，并且为了解决我们的痛苦，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的痛苦，好叫我们在你里面得以自由，可以因信称义。我们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咱们请我们起立来唱三律颂。在被唱之前，我们现在欢迎一位朋友，是 Galina Chen 吗？在那里面 Galina Chen 是吧？他再走出来了，我们给他拍手欢迎一下好吗？ Welcome， 欢迎你。好，这边还有一个，对不起，你们在大林县，你刚刚坐很久了哈。OK， 他们这边讲到说母亲节，我们的 Set at the Table 已经set up 好了，在我们的 Fellowship Hall 在下面，所以我们所有的姐妹们，你们来 set up 一下，来签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为了方便我们所有的事工的需要，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事情，是不是？我们好久没有清唱了，对吧？好，我们就来清唱一下好吗？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